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6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星期六4月15号会见了正在中国访问的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王毅表示希望并相信德国会支持中国与台湾实现和平统一。王毅是在会见贝尔伯克的时候讲这番话的。王毅还表示中国曾经支持德国实现统一，因此相信德国亦都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报道说，王毅在会谈中表示中方愿意和德国加强交流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健康发展。对于贝尔伯克在和王毅会谈中表达哪些观点呢，有什么具体讲法呢，新华社的报道并没有提及，只是说贝尔伯克认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德国作为欧洲大国，双方加强对话沟通十分重要。报道中说德方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贝尔伯克是在4月13号抵达中国的，计划在4月15号星期六结束这一次访问。在贝尔伯克访华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刚刚完成了他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在这次访问中，马克龙关于台湾问题发表的评论引起全球舆论哗然。马克龙上个礼拜五在中国访问期间对传媒表示，欧洲应该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独立于美国的立场。他说我们欧洲人自问在台湾问题上推波助澜符合我们的利益吗？不是的，最坏的是认为我们欧洲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跟随别人的节奏。马克龙同时呼吁欧洲国家要避免被拖入由于美国的节奏以及中国的过度反弹而造成的台湾危机。马克龙要求欧洲保持外交独立，不要卷入台海危机的言论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引起了高度的争议，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中国商务部星期六4月15号抗议美国以涉嫌违反美国针对俄罗斯的出口管制规定为由，将更多中国企业列入制裁名单。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在这个星期三宣布了将12间中国包括香港的企业加入实体清单，理由是这些实体已经参与、正在参与或构成参与或正在参与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的重大风险。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企业将不能够和美国公司进行交易，除非获得到由美国商务部签发的特别许可证。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华盛顿加强了对援助俄罗斯的外国企业的制裁，强迫他们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选边站。同12间中国公司一起被列入实体清单的还有16间其他国家的公司，例如马耳他、土耳其和新加坡等。中国商务部的声明说，美国的做法并未有任何国际法依据，亦都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是典型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企业合法权益，影响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稳定。国际红十字会说，沙特领导的军事联盟和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之间星期六进行第二日的越境战俘交换，有几十名战俘获得释放，其中包括沙特人。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控制区之间的飞行是一项涉及到将近900名战俘的连续几日的交换行动的一部分，相关的和谈增加了也门八年战争能够停止的希望。国际红十字会说，第一架航班上周9点钟前载着120名胡塞反政府武装俘虏从沙特南部城市艾卜哈起飞，飞往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一架载有20名前战俘的航班随后从萨那起飞，其中包括16名沙特人和3名苏丹人。此外，100名胡塞武装人员计划从联盟支持的也门政府控制的红海沿海城镇穆哈乘搭3个航班抵达萨那。德国将为星期六关闭最后3座的核电站，即使德国在度寻求摆脱化石燃料管理乌克兰战争造成的能源危机。很多西方国家都在度增加核能投资来到减排，德国却提早告别核能时代。这个决定在这个拥有强大反核运动的国家很受欢迎。 德国环境部长莱姆克这个星期在日本参加七国集团会议前参观了日本福岛核电站，他就此表示核电的风险最终是没办法去管理的，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能源危机以及尽快减排的需要让更多德国人要求推迟退出核能。绿色和平组织为此在柏林举行了庆祝活动，德国保守部将星期六头条却是感谢你核能，并罗列了核能多年来为德国带来的好处。德国巴哥尼亚州核电站的技术人员在星期六晚上10点钟关闭核电站，并彻底切断电站与电网的连接。德国北部与西南部另外两座核电站亦都将在当日结束前拉闸。这三座最后的核电站去年仅提供了德国 6% 的能源，而德国所有的核电站在1997年提供的能源占比高达 30.8%。 据最新的消息，苏丹反政府准军事力量快速支援部队 RSF 星期六4月15日称，他们已经控制了总统府、陆军司令的住宅和喀土穆国际机场。在这场显然的军事政变中，政府军和反政府部队在多个地点发生武装冲突，快速支援部队指控政府军首先发动进攻。反政府军仲声称已经夺取了距离喀土穆西北大约350公里的马拉维市的一个机场和空军基地，但这个讲法仲未有得到证实。美联社报道说，一架商业航班试图降落喀土穆国际机场未有成功，转身飞回它原来所在的机场。沙特阿拉伯的几个航班亦都因为着陆失败而返回。政府军方面说，苏丹空军正在对反政府军采取军事行动。苏丹传媒报道显示，喀土穆上空有一架军用飞机，但路透社说这个消息尚未得到证实。不过路透社说，喀土穆一些地方可以听到枪声，目击者说附近城市有枪战。一名路透社记者看到政府军和反政府军的指挥部附近的街道上有大炮和装甲车辆，可以听到重型武器开火的声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从扩大开放军事基地肩并肩军演到以加以对话，近日美国菲律宾深化军事合作的动作不断。国防专家认为，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扭转前任的反美政策，积极重振美菲联盟，向中国释放威胁信号，减少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但是菲律宾亦都有可能会在潜在的台海冲突当中发挥重要作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国防部长奥斯汀在4月11日和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洛以及国防部长加尔维斯在华盛顿举行二加二部长级对话。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二对话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双方同意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完成美国安全援助菲律宾的路线图，用以支持在未来五至十年交付优先防御平台项目，包括雷达、无人机系统、军用运输机以及沿海和防空系统。这个是美菲愧为了七年多以来首次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马纳洛4月10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活动上便强调，没有美国作为合作伙伴，他看不到菲律宾的未来。菲律宾大学法学院海事以及是海洋法研究所教授巴通巴寇对美国之音说，美菲二加二对话的成果是成功的，美菲两国的同盟关系明显改善。他说，这个是标志着更强大以及更加紧密的美菲同盟关系，虽然这种关系在前杜特尔特政府的统治之下经历了艰难岁月，很多以前悬而未决的问题已经是消除，即使可能有一些项目未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与二加二对话同日拉开帷幕的还有美国以及菲律宾史上规模最大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从4月11号延续至4月28号，双方共计大约是 1.76 万军人参加。该个演习在吕宋岛的北部、巴拉望省、巴坦昆岛省以及是三苗礼士省等地举行，内容包括海上安全、两栖任务、实弹射击、 武力的安全、反恐行动、减灾救援以及人道主义行动，双方会在这次的军演当中部署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以及是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以及是首次举行海上实弹演习等等。马立洛十号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表示，肩并肩军演主要的好处只在是提高菲律宾部队以及合作伙伴的互操作性，不单止美国国会是参与其中，还会有澳大利亚和日本，我们学会了彼此合作真的是非常之重要，而且我认为不单止是纯粹的军事演习，因为在很多情况底下军方还参与了其他类型的行动，譬如是人道主义救援以及是应对灾难。美菲举行这次的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前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一表示，有关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不应该当针对是第三方，美菲军事合作不得介入南中国海争议，更不得损害中方领土主权、海洋权益以及是安全利益。巴通巴寇指出，肩并肩演习正在增强菲律宾自身的外部防御能力，还将包括菲律宾国防军从前所未有涉足的领域，例如网络战、化学战以及是生物战，这些是菲律宾实现现代化以及改善国家防御所需要的重要而且是有用的领域和能力。菲律宾重新和美国进行如此深入的合作，无疑有助于威胁中国。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外交政策与防御项目研究员赫辛格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统治的时代，美菲演习主要被定性为是人道主义事件，现时对传统军事能力的明确重新引入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说，总的来讲，北京削弱美菲联盟或者将马尼拉从华盛顿分裂出去的目标似乎是基本失败，两国关系的积极基础正在是恢复。长期关注印太安全议题的美国海军新闻网自由撰稿人拉里奥萨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演习的亮点包括在南中国海的三苗礼士岛进行激情演习，两国军队将使用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以及是 F-35B 战机等设备合作打击海上目标，展示两军的海防能力。他认为这次的演习就是一种的威胁，表明美国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同菲律宾军队进行有效调整和合作，同菲律宾军队肩并肩的作战，向中国等潜在的对手发出强烈的讯息。菲律宾在3号依据两国加强防务合作协定宣布增添4个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美国获准进入菲律宾基地进行联合训练，预先部署设备以及是建造系跑道、燃料储存以及军事驻防等设施。这四个基地的地点包括位于菲律宾北部卡加延省的海军基地，亦是拉洛机场、伊萨贝拉省的陆军军营，亦是靠近南中国海巴拉望岛南边海外的巴拉巴克岛。不过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这个星期4月10号表示，菲国对美国开放的军事基地不会被用来发动任何攻击行动，并且强调菲律宾在做的是加强自身领土的防御能力。驻菲律宾南亚军事分析家、21世纪亚洲军备竞赛网站的创始人米兰特认为，这些联合基地的位置和布局表明他们还是不足以进行有意义的军事行动，从美军的角度来看，他们有助于分散军力，并且为情报、监视以及是侦察活动提供节点。提供有迹象表明美国会在菲律宾进行长期的军事集结。虽然菲律宾将是可以期待美国提供一些的资金，或者还有更好的装备，麦伟南特是对美国之音话。 斯坦福大学关注中国海上胁迫战略灰色地带项目的负责人、美国退役空军上校鲍威尔对美国之音话，马科斯总统的言论具有政治意义，既是为了尽量减少和中国的紧张关系，亦都是为了让菲律宾人民是散心，他们和美国的结盟并不能够为是挑衅，反而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避免的台湾冲突不太可能始于美国的进攻。鲍威尔相信通过展示一个强大的统一战线，美国一个盟友，使到北京的进攻性计算复杂化，并且减少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在杜特尔特政府领导下，北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该个联盟正在削弱，这个是破坏了美国的影响力，以及是菲律宾反击中国胁迫和侵略的能力。通过重振美菲联盟，马科斯增加了他对北京的影响力。他说，当然侵略者不喜欢威慑行动，并且总是会试图将他视为是挑衅，但是北京已经是将他的言辞是升级到一个程度，以至于我们很难知道到底应该是认真对待他的那些不满。菲律宾大学的巴通巴寇认为，马科斯表达的符合了以1952年共同防御条约为基础的非美同盟的性质。根据该个条约，美菲联盟的存在是为了集体是自卫，并不打算用于其他国家发起是敌对或者是进攻的行动。他说，双方同意在各自的船舰、部队或者飞机受到第三方攻击时候相互提供援助。既然触发共同防御条约，义务的前提就是攻击，这样这个是凸显双方军事同盟的防御性质。虽然在官方的层面，菲律宾就自身在台湾冲突当中的角色仍然表述模糊，不少军事专家认为新开放的基地将会在潜在的台海战争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巴通巴寇补充说，新基地邻近台湾可能有助于支持美国的行动，如果台湾遭到中国的入侵，他们无疑是支持和保卫台湾相关行动的理想地点，他们在战略和地理上都是很重要，因为靠近台湾以及是吕宋海域这两个海峡是海上贸易以及军事机动的战略隧道。关注美国向太平洋地区外交和军事发展的国防专家阿布迪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向菲律宾经济作战的美军将会处于打击中国登陆部队并且阻止任何封锁企图的最佳位置，譬如是位于巴萨空军基地的美国飞机将会处于台湾南部的打击范围里面，而陆军和海军导弹可以是击沉吕宋海峡的船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4月12号表示，美菲声明歪曲抹黑中方正当的合法海上执法活动，甚至让中无中生有对中方进行造谣污蔑，中方坚决反对。从美国向菲律宾新增的地点是否位置来看，他的意图已经是不言而喻。拉里奥萨认为，非中关系不太可能因为菲律宾向美国开放新的军事基地而发生严重的转变，多年来两国之间的安全局势大致相同，就好像近日海岸警卫队事件显示得这样，是没有任何的改善迹象。与前总统杜特尔特相比，马科斯和美国的合作更加密切，因为菲律宾是意识到试图和中国和解是没有任何的进展。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2月份表示，一艘中国海警船近日是在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向一艘菲律宾船只使用军用级别的激光，导致菲律宾方面船员短暂失明。阿布迪建议开发新基地以及肩并肩和盾牌等军演，使到华盛顿和马尼拉是处于有利地位，应对来自中国的常规军事威胁。 不过两国是需要更多的合作来解决影响菲律宾日常的非军事相关活动，特别是关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活动。阿布迪表示，人民武装部、海上民兵亦是中国海警的活动是菲律宾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美国应该是为菲律宾海上安全提供更多的援助，将会有助于菲律宾反击这种的侵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欧洲是不做美国的附庸，并且备战台海之后饱受各界强烈批评。对此，观察人士说，马克龙大谈战略自主其实符合法国长期的外交传统，不足为奇，但他打出的台湾牌不符欧美长期一致的立场，恐怕是为了换取中国斡旋俄乌和平的言不由衷。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10号结束访华行程，就提出欧洲战略自主不应该是为美国附庸以及是避免卷入台海战事的主张，多日以来不单止引发舆论哗然，还被军是中了北京的离间计，尤其是马克龙针对台海事务一副置身事外的表态，因为不符是欧美长期一致对外的立场，更加是招致舆论风暴。对此，观察人士认为，马克龙很可能是为了换取中国斡旋调停俄乌战事而言不由衷，作出牺牲台湾的表态。位于台湾中部台中的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特聘教授蔡东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俄乌战事已经影响到欧洲人的经济和现实生活，因此今年欧洲领导人促谈的压力非常大。他说，马克龙在台海议题上作出符合中国的预期表态，或者是为了争取中国扮演催化剂的角色来调停俄乌战事。
对法国来说，他最好的选择是，当然他也赞成这个中国的和平的方向，可是如果最终
蔡东杰表示，对法国来讲，他最好的是选择是，当然他也都赞成中国的和平方案，但是如果最终是北京支持法国斡旋的话，蔡东杰觉得法国真的是要的是这个人，所以他目前才支持中国，但是最终如果北京可以支持由法国和欧洲来解决这个乌克兰的问题的话，他就人才两得。蔡东杰表示，国际外交间是你以虞我诈，彼此是拉拢的时候，涉及到的议价应该是筹码的交换，因此马克龙或者是言不由衷。但是蔡东杰表示，马克龙亦都讲了实话，反映出政治现实，这就是欧洲连家门口的俄乌战事都解决不到，又能够对远在千里之外的台海议题有什么的态度呢？而马克龙开出的第一枪突破了现实，若然引发其他国家的仿效，虽然是会对台海带来安全困境，但亦都能够让各界更加直接面对问题，避免战略误判，或者反而是好事。
法国对台湾问题的表态，我觉得基本上是一个短空长多，就是说短期之内它会带来某些地缘危机，可是长期来看，它让整个
蔡东杰表示，法国对台湾问题的表态基本上是短空长多，就是说短期之内它会带来某些地缘危机，但是长期来看，它令到整个问题的现实面能够是摊在阳光底下，他会让大家是更加实在的、更加直接地去解决问题的本身。他说，美国才是亚太安全结构最主要的领导者，亦都只有是美国才有能力管理全球事务，因此欧洲表态与否不至于撼动台海的安全结构。法国塞尔奇巴黎大学教授张伦亦都同意，马克龙的最新主张或者是涉及到他和中国私下的外交交易，以换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傲慢亦都不能够是提供武器给俄罗斯的承诺，以免战事拖延。
我相信这次马克龙到中国的访问呢，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给北京一个红线，就是
张伦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马克龙到中国的访问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给予北京的一个红线，就是乌克兰这个事情中国不能下场，因为这个涉及到欧洲最根本的利益。不过张伦批评马克龙表态的场合以及是时机都是极不合适， 一方面损及到法国的形象，引发欧洲内部以及在欧美共同协调处理国际事务上的矛盾，另一方面他在中国围台军演的时候表态，亦都不符合民主国家应该有的道德责任，更加是自相矛盾。因为法国与盟军近年扩大在亚太的军事布局，就是为了抗衡中国的军事扩张。但是针对马克龙这次访华的政治目的，意大利学者希士则是给出了一个失败的评价，因为北京并未公开作出任何关于乌克兰的承诺。他说，中国若然能够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扮演调解的角色，这个是好事，但是目前习近平还未迈出接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第一步，未能够是发挥什么的调停作用，还有待观察。他总结，马克龙访华对推动中法关系有一些正面进展，法国亦都因此和中国签署了有关飞机采购、海上风电以及高铁设备等等的订单，但是除此之外，两国并没有达成任何突破性的往来。至于马克龙的最新主张，希士说，对美国毫无影响，但是对欧洲影响是大一些。然而未来有几多的欧洲国家会因此而跟进向中国靠拢，还是有待观察。他还说，马克龙对台海的真实态度亦都还有商榷的空间，因为从重伤的法国可能还会是继续军售台湾。而此外，希士表示，马克龙呼吁欧洲不当美国附庸，不代表中国可以从中离间获利。
不但呢，美国的附庸不等于咱中国的附庸。其实呢，在历史上，法国跟
美国
之间
表示，不应该美国的附庸不等于是当中国的附庸。其实在历史上，法国和美国是一个非常之特别的关系。法国可以跟美国讲最难听的说话，但是最后法国一直仍然是跟着美国走。三位学者都说，法国长期都有追求战略自主性的外交传统，因此马克龙鼓吹欧洲不当美国附庸的讲法并不令人意外。中兴大学的蔡东杰说，法国从1950年代就力推一个由法国领导独立于美国的欧洲整合，更加曾经在1960年代冷战的时期退出美国所领导的北约，而且在1990年代中期重返北约的期间，亦都是联合德国要整合并且主导欧洲的军事力量，而不让欧洲被纳入美国的军事势力内。虽然这个主张一直未能够成功，他说，法国自认是欧洲天生的领导者，因此亦都敢于向美国发声。例如美国小布殊总统在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法国就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国家。法国塞尔奇巴黎大学的张伦亦都说，法国本来就有战略独立的传统，而且欧洲国家追求主权独立，捍卫自我的利益亦都是无可厚非。虽然学界以及外交圈对马克龙打脸美国追求战略独立的论调不感意外，但是马克龙引发的舆论风暴仍然持续燃烧，包括台湾在内的各方已经是要求法国澄清，而各国政要譬如是捷克外交部长尼帕夫斯基以及是波兰总统杜达的外交政策顾问普希达克兹等人都表态不支持远离华盛顿的做法。由全球五大洲各国国会以及欧洲议会成员共同倡议成立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更加发表声明，怒责马克龙不代表欧洲。中国人权以及异议人士圈对马克龙亦都极其不满，位于美国洛杉矶的中国民主党青年部执行长戒立健批评，马克龙访华三日被中共大灌迷汤，甚至是洗脑之后，表态支持中共这一种的极权专制、迫害人权的政权，是受到经济利益大蛋糕的引诱。他说，马克龙力挺中国的讲法，将会给予中共带来底气，使他是更为所欲为，恐吓是会酿成更大的人权灾害。
文明国家，你不能为了钱，你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去许诺这种诺言，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侵害人权的专制国家。
戒立健对美国之间表示，文明国家你不能够为了钱，你乜嘢嘅说话都可以讲，乜嘢都可以系 呢种嘅诺言，呢个系一个非常之侵害人权嘅专制国家，亦都可能助长佢增加一啲人权嘅灾难。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美国政府机密文件外泄在美国国内外引发轩然大波，对美国与盟友关系带来新的挑战之际，文件当中有关中国的内容陆续被美国媒体曝光。分析人士说，有关文件凸显了俄乌战争当中的中国因素和美国政府对中国影响力在世界各地扩散的担忧。不过美国政府官员警告说，泄露机密文件是一种犯罪，只会令到中国和俄罗斯渔翁得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高级国会记者帕格拉姆在推特上分享了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克考的讲话，无论是哪一个以我来判断泄露我们的秘密都是犯有间谍罪，这个只会帮助以及是鼓励中国的习近平主席以及俄罗斯的普京，这个是非常之严重，真的是会伤害乌克兰，非常之令人难过。五角大楼负责公共事务的国防部助理克里斯米格是之前曾经表示，美国有关乌克兰战争的高度机密文件显然泄露事件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非常之严重的风险，声称这些已经是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流传的材料，有散布虚假信息的潜力，有迹象显示有关文件的图像可能遭到删改。不过多家美国媒体已经公开报道这些文件当中具有新闻价值的内容，美国之音无法证实报道所提到的内容的真实性。虽然泄密文件的主要内容是涉及到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的敏感信息，亦是美国盟友伙伴的信息，有些文件谈到了中国，观察人士说泄密文件显示美国军方和情报界对中国海外影响力的担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4月12号的一篇在推特上广为流传的报道梳理了泄密文件当中的涉华部分的内容。报道表示泄密文件提到，如果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进行袭击，中国可以将此将北约描绘为是侵略者。如果中国认为这一类的袭击意义重大，可能会增加对俄罗斯的援助。美国东北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阿伯拉罕在推特上评论说，五角大楼的泄密事件显示美国情报机关一直在担心乌克兰战争可能会使到中国以及俄罗斯走得更近。很明显这种情况已经是发生了，但是战争爱好者却是对此否认。而另外迈阿密先锋报亦都报道说，泄密文件似乎证实了很多拉丁美洲问题专家近年来的警告，俄罗斯和中国正在试图在美国领导地位下降的情况之下在这个地区立足。这篇报道还谈到了中国和尼加拉瓜在加勒比海沿岸的布鲁菲尔兹建造深水港的秘密谈判。报道表示自2022年中期以来，中国港湾工程公司一直在通过谈判试图进行初步现场勘测，亦是讨论未来的运营。报道表示泄密文件显示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尼加拉瓜是加强了与北京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联系。这些文件的评估认为，尼加拉瓜政府甚至可能考虑向北京开放可供中国海军进入的渠道，以换取经济投资。尼加拉瓜在2021年与台湾断交，台湾政府官员在2022年底首次警告中国有兴趣在尼加拉瓜建立海军前哨基地。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美洲项目总监伯格是对此评论说，美国已经在拉丁美洲让步。他表示最近泄露的乌克兰文件显示中国和俄罗斯的影响力正在上升，或者最令人担忧的就是俄罗斯瓦格纳集团目前在海地开展活动。泄密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政府和官媒直指是批评美国对其他国家进行无差别的间谍活动。中国外交部在4月12号 在新闻发布会上边，藉住评论这次的泄密事件，抨击美国长期利用他们的技术优势，对包括盟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进行无差别的泄密，以及是监视监听，还要求美方应该是就此对国际社会作出解释。中国外交部正式发声明的同时，中国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国官方媒体亦都开始藉着机会是抨击华盛顿对盟友以及是敌手都进行的广泛的间谍活动。不过智库流民国家研究项目负责人卡齐亚尼斯指出，不排除中国亦是俄罗斯的情报人员藉着美国情报机构的安全漏洞搅浑水的可能。他对南韩的英文报纸《韩国时报》表示，中国或者同俄罗斯情报官员有可能入侵美国的某种情报收集行动，从自身利益出发，泄露了最具破坏性的信息，或者是扭曲了事件的背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的网络行动，或者并没有好像一些西方官员和网络安全专家在去年入侵开始的时候担心的这样产生了重大后果。但美国高级官员警告说，对莫斯科在网络方面的战果绝对不能够低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些官员告诫说，俄罗斯网络战人员仍然在与乌克兰积极展开猫捉老鼠的游戏，而且正在从每一次的攻击中学习经验教训，并且可能在为将行动范围扩大到乌克兰边界以外的领域做着准备。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主任鲍勃乔伊斯星期二4月11号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对听众说，在网络世界，我认为大家真的低估了俄罗斯对游戏规则的影响，不理是黑客攻击事件，定是九个或者十个被投放到那个生态系统中的崭新而独特的预测式病毒家族。他补充说，乌克兰利益正受到持续攻击，不理是金融、政府定是私人、个人、公司，只是要试着去捣乱。针对俄罗斯网络行动的持续危险做出这种评估的不单只是乔伊斯，上个月尾一位要求匿名的高级国防官员在华盛顿的国防作家组织的一次简报会上说，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真正的减缓。在对手俄罗斯试图要做的与乌克兰网络捍卫者试图要做到之间，是一场时刻不停的战斗。这位官员说，我们看到了，而且都收到了与继续破坏从国防部到关键基础设施在内的各种乌克兰网络的企图有关信息。几个礼拜之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保罗·仲中根将军对议员说，莫斯科针对乌克兰的网络活动仍然受到密切的审视。他说，这个绝对未有完结的。乌克兰官员也都表达了更多的关注。他们提到，俄罗斯网络袭击的步伐一直在加快，虽然莫斯科正竭力改善网络行动与常规军事行动的协调性。国家安全局的乔伊斯星期二也都认为，俄罗斯的行业技巧似乎在改进。他对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听众说，正在出现一些具有创意性的东西。我们看到了俄罗斯黑客登入面向公众的网络录影机，观察运送救援物资的车队和火车。乔伊斯说，但是他们还是用黑客手段去侵入这些网络摄像头。他们在观察咖啡厅的保安摄像头，查看他们需要查看的道路。乔伊斯仲警告说，美国公司亦都是俄罗斯网络行动的瞄准目标，多数压力针对的是向乌克兰运送致命的援助国防工业基地和后勤运输公司。他说，他们每日都受到来自俄罗斯方面的压力。乔伊斯仲对中国不断扩展的网络能力表达了关注。是的，有大量来自中国的简单粗暴的威胁，但他们有拥有非常精密的工具和行业技巧的精锐团队。他说，这个是我们所关注的，因为他们能够在更大的空间内扩展和使用那套精英概念和工具。假如中国决定入侵台湾，中国的这种网络能力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呢？乔伊斯鼓励私营公司现在就开始未雨绸缪。 你可以唔諗喺入侵開始前嘅一個星期，你開始聽到白宮話馬上要發生啦，先至開始做呢一種規劃。佢最後話：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蔡爾丁發自華盛頓嘅報導。
美国的议员正在争论是否要在全国范围里面禁止 TikTok 之际，他的中国母公司推出了一款新的应用程式，这个应用程式已经是受到一些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一款名为 Lemon 8的应用程序可能面临与 TikTok 相同的审查。美国担心中国政府可能迫使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交出用户的数据，或在该平台上推送虚假的信息。 TikTok 坚决否认这些指控的，并试图说服议员它可以保证用户数据的安全。 TikTok 是中国短视频分享应用程序抖音的海外版，母公司为中国的字节跳动。就是 TikTok 处于政治风口浪尖之际，字节跳动正在推进扩展计划，推出 Lemon 8这一款应用程序。 Lemon 8是一款以照片为主的应用程序，类似于 Instagram 和 Pinterest 的混合体，亦都包括看来似 TikTok 上发布的视频。社交营销专家表示，该应用程序中令到人去联想到中国社交媒体和电子商务公司小红书的。与 TikTok 一样，Lemon 8的主要推送内容有一个关注的部分，让用户可以查看他们关注的创作者，以及一个推荐其他内容的为你的部分。他还将贴纸细分为不同类别，例如是时尚、美容和美食，并允许用户以其他的方式去探索内容。与 TikTok 和其他社交媒体网站类似， Lemon 8会收集用户数据，例如是 IP 地址、浏览历史记录、设备识别码和其他的信息。苹果和谷歌应用商店都将这一款应用软件的所有者列为 Heliophilia Pt Limited， 一间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公司，与字节跳动和 TikTok 有着相同的地址。根据应用程序分析公司 Data.ai 的数据， Lemon 8于2020年首次在亚洲市场推出，并已经在泰国和日本等国家取得进展，下载量分别约为740万和500万。它于二月在美国推出时并没有大张旗鼓，但当传媒机构开始密切关注，以及一些 TikTok 网红开始推广它的时候，一切就发生了变化了。根据 Data.ai 的数据，截至到星期日4月9日，该应用程序在美国的下载量为29万，其中絕大多數發生在3月下旬，它還被列為 Apple 應用商店中最受歡迎的應用軟件之一。該應用程序是否會成功或者失敗，還有待觀察。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好了，收聽過有關報導之後，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下請收聽建國史話。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南北战争没有得到人民的普遍支持，很多人表示他们不关心哪个输哪个赢，只是希望自己不要受到战火的波及。在北方，很多年轻人拒绝应征入伍，并为此举行抗议示威，有些示威活动还发展成为暴力冲突。北方的反战运动正中南方领导人的下怀。南方邦联部队最高指挥官罗伯特里将军觉得，种种迹象显示北方斗志日益削弱，为南方的军事胜利提供了突破口。罗伯特里将军希望藉着这个良机一举打败北方，结束这场内战。这个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葛底斯堡战役。
葛底斯堡是一个小城镇，地处交通要道。罗伯特里将军手下一共有70,000人马，分散在宾夕凡尼亚南部的广大地区，因此需要一个好像葛底斯堡这样的交通要道，便于部队迅速集结。当时南军人马一些在东面的约克，一些在北面的卡莱尔，大多数在西面的钱伯斯堡，所有部队都得到命令赶往葛底斯堡对付北方军。葛底斯堡本来并不是罗伯特利的目标，他原本计划打下宾夕凡尼亚首府哈里斯堡，然后攻占费城，如果成功再向南夺取巴尔的摩和华盛顿。罗伯特里将军并不担心北方庞大的波多马克军团，他以为波多马克军团还在维吉尼亚离他很远的敌方，但是他错了，波多马克军团一直尾随其后，而且首先抵达了葛底斯堡。第一批抵达葛底斯堡的北军士兵在城外建造一道薄弱防线，1863年7月1日，南军对北军防线发动进攻，战斗打响后，双方纷纷派兵增援。经过几小时的激战，南军迫使北军后撤，在一个叫做墓园岭的地方建立起一道新防线。罗伯特里将军决定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援兵。但是在这个同时，北军的增援力量亦陆续抵达。到第二日日出的时候，罗伯特里将军率领的70,000人马面对的已经是90,000人的北方大军。南军对北军防线两端发动进攻，迫使北军有少少的后撤，但是南军无法守住阵地，北军没几耐又反扑回来。日落时战斗结束，北军指挥官乔治米德召集手下将领开会。米德说他敢肯定罗伯特里第二日一定会发动进攻，进攻目标一定是北军防线的中段。果然罗伯特里计划派遣乔治皮克特将军率领15,000人攻打北军中段防线。7月3日早上，北军做好了战斗准备，从他们所在的位置可以看到南军部队架设火炮，130多门火炮全部指向北军中段防线。上午过去了，天气越来越热，下午1点刚过，南军大炮打响一下又是一下，这个是行动的信号。突然之间，南方大炮震耳欲聋，在墓园岭北军阵线附近爆炸，到处都是弹片和浓烟，短短几分钟之内就有数以百计的北军士兵被炸死炸伤。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1863年7月3日下午，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葛底斯堡战役打响了，南方邦联的130多门火炮集中火力，对北军中段防线狂轰滥炸，北军瞬间伤亡数百。山上北军的炮火立即发动反击，南军阵地亦是尸横遍野。最后炮声停了，烟雾开始消散，北军战士从山上望落去，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山脚下南军士兵并肩一字排开，排成了一条几乎2公里长的阵线， 阳光照在他们的窗上，格外耀眼。他们挥舞住战旗开始前进，不像是在这里进攻，反而更似在这里游行。山上的北军大叫，他们来了，叛匪冲上来了。北军开炮，将南军阵线打得七零八落，但是南军还是继续向山上推进。北军士兵从藏身的石墙和大树后面站出来，拼命向南军阵线射击，很多人应声倒下，但是南军还是继续前进。少数南军士兵冲上山来，但是因为人数太少，无法夺取阵地，纷纷被北军打死。顷刻之间，南军开始往山下撤退，很多人举手投降，开始参加进攻的15,000人，最后回来的只有一半人。葛底斯堡战役结束了，联邦指挥官米德将军听讲南军被打退的消息之后，只是简单地讲了一句，感谢上帝。南军指挥官罗伯特里说，对我们来讲，这个是难过的一日，难过的一日。罗伯特里进攻北方的计划失败了，他只是剩下一条路可以走，就是撤退。他必须率领部下返回维吉尼亚，他只能够寄望于北军亦受到沉重打击，无法乘胜追击。南军运载伤员的马车绵延25公里，很多伤员还未接受治疗，但是罗伯特里下令，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车辆一律不准停低。伤员痛苦不堪，一位负责运送伤员的指挥官说，他这一路体会到战争的可怕，比以往任何一次战役都要深刻。葛底斯堡一战，南军共有20,000人伤亡，或者是下落不明，北军损失亦有23,000人。米德将军决定不急于追剿南军，他觉得与其冒险被波多马克军团的余部进一步受挫，不如放南军撤退。米德用了一个星期将波多马克军团恢复元气，而同时罗伯特里已经率部返回维吉尼亚。林肯总统火冒三丈，他早就对米德讲过，单单是将南军赶出北方是不够的，要将南军全部消灭。林肯说，本来已经是垂手可得，我们只要再加把劲就能够消灭他们，但是无论我讲什么做什么，部队就是不动。林肯认为这个是米德将军的失策，但是同时又觉得米德很有能力。他对米德在葛底斯堡的战果十分满意，所以宣布由米德继续担任波多马克军团的总指挥。1863年11月，林肯前往葛底斯堡参加葛底斯堡阵亡将士墓地的落成。宾夕凡尼亚州长请林肯在落成仪式上讲话，林肯欣然接受。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向保卫联邦献出生命的勇士表达敬意，亦希望自己的讲话能够重振北方的士气。林肯没有很多时间准备，赶在仪式头一晚写完了发言稿。他觉得这篇讲话写得不好，但是结果葛底斯堡讲话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讲话之一。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李华同 Larry 一齐睇世界杯美国对斯洛文尼亚嘅比赛。咁今日我哋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佢哋分别就系 push over 以及 bro。
Larry， 美国队嘅第二场比赛就嚟开始啦，我真系等唔切啊！
Yeah, I'm really excited too. Hopefully the U.S. will have good luck again today playing Slovenia.
没错，美国队上次同英格兰踢的时候就是因为运气好入了一球。不过斯洛文尼亚不是什么强队，美国队这次不用靠运气，靠实力踢赢都没问题。
I don't know. Slovenia is playing very well. They're not going to be a pushover.
哦，什么是 a pushover?
A pushover is someone who is very easy to take advantage of.
Oh, a pushover 就是容易控制好虾的人。你意思是说斯洛文尼亚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Exactly. Here's another example. Even though Joe always turned in his homework late, he never got in trouble because his teacher was a real pushover.
Joe 的老师好虾，所以他不交作业都没事。
Exactly. So, Li Hua, how did you get out of work today to watch the World Cup?
因为我的老板喜欢我咯，只要我求下他，他什么都答应啊。
She sounds like a real pushover. I wish my boss always gave me everything I asked for.
下次等我教你讨好上司的秘诀啦。哎，是啦，看完比赛我还要回公司啊，你开车送我去啦。
Well, I'm pretty busy this afternoon. Can you take the bus?
咁唔得，大热天我还要等车，唔得唔得。
All right, I'll give you a ride. You know that I'm such a pushover, but why didn't you ride your bike today?
哎，唔好提啦，我嘅车坏咗，我将佢拎去修理，结果佢哋开出嘅修理费简直系天文数字啊！我唔会上当嘅，掉头就走啦。
Well, I can see you're definitely not a pushover, Li Hua。
梗系啦，如果有人想占你便宜，你就要自我保护。哎，好啦，唔好讲啦，比赛开始啦。
Great, let's watch.
这个比赛真是峰回路转，美国开始的时候0-2落后，结果居然又追回两球打成平局。
Yeah, but the US should have won.
就是咯，最后一球美国队明明入了，裁判又说犯规，误判误判。
I know, I can't believe that the referee blew that call.
The referee blew the call? 这是什么意思啊？
Actually, when you make a really big mistake, you can say that you blew it.
Oh, blew something, 就是说犯大错，将事情搞坏，所以你是说裁判将美国队的入球判成无效是很严重的误判啊。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Joe wanted to impress Carol on their first date, but he really blew it because she was a vegetarian and he took her to a steak restaurant.
哦，带食素的人去牛扒店，唉，真是找你搞了。哎，是了 Larry, 美国队下一场踢阿尔及利亚，你说胜算有几成啊？
Well, most people think that the U.S. is a better team. We should win as long as we don't make a big mistake and blow it.
太好了，比赛在星期三，我们一起看啊。
Well, I would really like to, but I have a big presentation on Thursday that I will need to prepare for, and I really don't want to blow it.
Larry, 世界杯比做报告紧要得多了，还是跟我一起看比赛呢？
Well, Li Hua, my boss isn't a pushover. If I do a bad job, he will get really mad at me.
你个老板唔好嘢，哎，咁就算啦。哎，不如咁啦，我睇比赛，你喺屋企准备报告。如果比赛有咩精彩嘅内容，我即刻打电话话俾你知啊。
That is a great idea, but you better not blow it and get so excited that you forget to call me.
哦，咁呢个我就唔敢保证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push over， 表示好虾好说话嘅人；另一个咧就系 blow it。意思就是指犯大错，将事情搞弯。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